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可以召聚在一起。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的应许，你说过，当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你就会在我们当中。我们求你的同在在我们当中。主，我们真的求你祝福我们这样子的聚会。主，当我们一同来到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碰见你。主，我们也是将我们这个我们聚的这个送留下的聚会交在你的手里面。所以真的是弟兄姐妹交通的东西呢，真的是对我们来说是成为我们的激励。就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成为是对你是忠心的人。我们这一切都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我就有一首诗歌来交通，就在我们信息之前。这首诗歌呢，就是当我们交通到我们真的是有这个基督的心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就是我们有这个天国的意象。我就提醒了我这首歌，对我来说呢是很大的提醒，因为神不是想让我们做这个属灵上的这个婴孩，而要我们真的是关心他所关心的。自从我作为父亲之后呢，我就好像是多一点的领会到主他的心，作为一个父亲的心。那我的女儿呢，她开始就是会问我爸爸你喜欢什么呢，她就开始会做一些东西呢，是讨我喜悦的，但是呢，她是出于爱的，不是出于责任。那他有的时候他也做些东西会令我们不开心的，也是让我领会到了这神他的感觉。当我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不顺服他的时候，我们这样凭着我们自己呢，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是去讨神的喜悦。我们只可以感谢神，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以至于呢，我们就是可以真的是可以去恢复到父神的面前，然后神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显示。我们知道耶稣他是。主耶稣的就耶稣是父神的儿子，就是他是他神所喜悦的。唯有透过耶稣基督呢，他才可以神才可以完成他的工作，因为他是儿子，所以他是非常清楚的知道父神的心意。我们感谢我们主耶稣，他说他是道理真理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可以来到父那里呢，没有人可以就是去到父那里。圣经里面也说到呢，如果你们认识的我的话，你们也会认识我的父。我今天想跟大家唱的诗歌呢，就是真愿像你。我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东西要交通，可是我是希望大家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可以成为我们的渴慕，成为我们的祷告。就好像约翰所说的，就是他必加增，我必衰微。我们一起来唱这诗歌，然后之后就把时间交给 Eric 弟兄。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再继续在他的脚前。我们再用到保罗他一生的服侍，他的生活，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一生呢，可以把那美好的仗打好，他可以跑进当跑的路，他可以守住所信的道。我们今天可以在主面前呢，或许有人可以会有一个好的开始，可是真正的得胜者。就是当主来还是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我们仍然是站在主的那一边。所谓的得胜者呢，不一定是超人，而是他愿意一生持守主给他所看见的。我们也提到老约翰他的意象，他的看见说他一见到主呢，他就扑倒在地上好像死了一样，之后主就用右手扶着他，就说你不要惧怕。他所看见的主呢，就是告诉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他说到我是那位全活的，我是那位活的神。虽然我曾死过，我现在还活着，甚至而且是活到永远，而且他手上是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感谢主，就是我们在他面前可以跑好这条道路。我虽然有一个很明确的属天的看见，曾经跟南安普顿的弟兄姐妹说过，在王国田显弟兄他离世之前的48小时，而且直到我只是尾随在王国显弟兄的背后，就是。跟随了46年，但是我是没有学好。当在疫情当中呢，他身体很弱，我们也没有很多机会去见到他。因为那时候是2020年的8月，他就打电话来说他要见我。那我就很胆色的过去，是这样很快的过去他的家，就跟我还有我教会里面的长老，他就跟我们说了1个小时的话。其实那时候的身体呢，已经是很弱的。但是说到在今天教会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在面临属灵的挑战的时候，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有看见，我们是看就属天的呼召，看见神的心意。 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持守，能够持守主给我们所看见的。那其实最艰难的就是看见，所以我过去的两堂的时间呢，是说到这个看见这个意象。那今天我是想跟大家交通到我们持守的这个题目。那老实说，如果你有一个很明确的意象，你可以看得清楚的话，那其实你就是已经是十拿九稳了。那去年呢，我是参加在 Virginia 的一个夏令会，他们的主题呢，就是说被天上的意象是去就是抓住，并且能持守。那如果你真的是看见神的心意，那你就被神抓住了，那你就没有自由。那原本其实我要说到彼得他最后的见证。那我就是下去啊，我昨天忘记了说，然后今天呢，然后我昨天回家到家的时候看到，其实可能今天说会更好。我们说了保罗，说了约翰，我们还没有说到这个就是好像这个大佬一样的，就是彼得。那我们在约翰就是第一章的时候，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安德烈把他带到去见主。那到时候因为彼得是打鱼的，所以主就跟他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他就就是卸下他的鱼和网去跟从主。可是当你如果读到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就是到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他又回去打鱼了。就是他整晚一条鱼都打不到，那主来找他，就把他借他的船来讲道。那如果主他用我们的话，那就会很多恩典我们，他是不会让我们吃亏的。主是之后给了他整船的鱼，最重要的不是说主给我们恩典就好像那整条船的鱼一样。主在那一次真的是捉到他，他就真的是被主得着了。那么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到安德烈带彼得去见主的时候，他就看到他是弥赛亚，他愿意去跟从他。那就是主就说，你来跟从我吧，就是你要不要去捉鱼了，去捉人吧，因为我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可是他跟从主一段时间，就是他自己觉得他跟不上，他就觉得不如早点退后算了。他又去打鱼，在那一晚打了一整晚，就是一条鱼都打不到。主就来就找到他，就是借了他的船来跟很多人说讲道。那就是他们讲完道了，主就跟他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就叫他撒网。那不是说这些细节的东西呢，就是他心里面在想，就是主啊，你虽然讲道是可以，可是我打鱼打了一生的时间，你怎么会比我认识的多呢？他其实是不愿意听的，就是因为你是夫子，我勉强都要听你的话，他就勉强的把那个网撒去了。怎么知道呢？他的一个网打下去呢，这个网呢就是要就破了。他的船就是装不上这些的鱼。那一次他才真正的认识主，就给他看见他的荣耀，他的权柄。他不单只叫他们来跟从他，而给他看见整个宇宙这些鱼都听他的话。这个船呢，他玩到那么多条鱼的时候呢，能看到神的荣耀，觉得他不配跟从主。那怎么说呢？说主啊，你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我不信你。你叫我撒网，我是其实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我去撒网的，就好像是给你面子，就给他看见他是宇宙的主，心里面就觉得主啊，我不配，你离开我吧。这是他后面所说的话。可是从那次开始呢，他的心，他的人真的是被主得着了。那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呢，就是全部你都已经是接受主了。是你没有给主自己真正的得到你的心。我们信主呢也是恩典，你是不知道怎么去信主的，就是主他圣灵感动了我们就信了。圣经里面之所以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从四书经虽然第七章那里就说到他的信心怎么样来的，就是使提反的见证是说到他最早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并不是在创世纪里面所说的，就是亚伯拉罕在波达米亚他还没有进到哈兰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他信心的开始是怎么样的。那他就是从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和家族，也传闻说他家人是做这个偶像的生意的。那为什么能成为荣耀之父呢？就是荣耀的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就是摸着他。那我们今天所说到，我们是要有这个属天的从上面而来的意象。我们看着我们的主不单只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一生的主，我们宇宙的主， 他曾经死了，现在又活着，而且活到永永远远。所以到的全是原本是死，原本是阴间，也就是他的手里面却是握着这个阴间的钥匙。我们有没有被这个主的这个权柄来捉住我们呢？就是曾经彼得所说："主啊，你有我永生之道，我们还能跟随谁呢？"那时候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弟兄姐妹，可能你也听过我说这些的话，是在程度上你看得够不够清楚呢？神的荣耀在每一个信主的人身上都碰过你，或许你没有经历到神的主给整长的鱼给你。那如果我们信主不是神的工作的话，是没有人能够称神为阿巴父，那神的灵就是碰过你心的深处，或许你已经忘记了。那对于圣人来说，可能是一些惊天动地、很厉害的得救的转变，或许有些人是一片信息、一首诗歌，然后一个信息、一段经文去改变了你，或许你已经忘记了你为什么会信主。好像我以前我信的时候，所以好像就是信得不清不楚，是你要知道主他摸着的。过我，荣耀的神，他或多或少的碰过你内心的深处，要不然的话，你是不会得救，不会称神为阿巴父。你要真正第一手的看见，你要给这个新的身躯，要给这个水天意象来碰过你。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是看见的话，你就会被捉到，你真正的看见了，你就会能够被持守。今天我想跟大家当中，但是我们能够持守，能够活出这个属天的意象。那就在我们人生当中呢，就是要有三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我们在心里面一定要常常都想到神他的旨意，我们常常要记得要碰见神他在我们身上的主权，我们常常要活在神他的话语的底下。神的旨意就是神他要做什么，神要怎么样做呢？神的旨意是什么呢？那就是神他的意象是单数，就是神的儿子基督还有他的教会。神的主权就是他要我们怎样去与他配合，配搭他所要成就的，他在我身上要做一些什么？那这样，今天很多事情，我们就觉得我们要做的话，我们自己喜欢就可以了。那这个主权是不是就是他是不是我们的主呢？神的主权能不能够在我们身上行走呢？还是真正是你的主呢？那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就说主啊，其实我们所说的就是主啊，你帮我，就其实是在说我。那我们要时常记得，就是神他的话语。因为神的话是他做工的内容和根据，也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服侍生活的标准。我们跟从主，我们侍奉主，我们是根据什么呢？完全都是根据神的话。现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就读了很多的书，那些人读了之后呢，还在读，还要就是做研究，就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书只有一本，就是我们时常都把它放在一边。所以有些人就说到我很忙，我没有时间读圣经，我就读到这些圣经的参考书。弟兄姐妹，你今天所你的服侍的这个内容是根据传统还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神的旨意，我们从神他做工的这个角度去看，今天神他做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神他工作在哪里？马太福音第16章第18节，那里主对彼得说："中文。"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那主他说，我现在要做什么呢？他说，我现在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个时代，神的工作主要的工作是在人和在教会身上。这句话不单是告诉我说主他要做什么，主是在那里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当然，这个磐石不是彼得这个人，而是就是彼得所承认的这位复活的主。我们的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们使徒和先知就是整本的这个新约旧约主的话，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他们都是在说我们的主。那时候彼得他就看见一些就是这位复活的主，人家在他的教会建造在基督这个磐石上面。圣经在告诉我们说，神的奥秘是基督。那在哥罗西书说的，那在以弗所书第3章里说什么呢？保罗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那神的奥秘是基督，那基督的奥秘是什么？那就是说你们外邦人呢，就是要在基督里面呢，就是就是承蒙应许呢，就是成为基督的后嗣，就是那神的基督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呢就是教会。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旨意，神的 工作是在教会身上。教会是什么呢？神教会呢，并不是一个很美的这教堂。教会呢是被造出来的人在一起，是我们，是基督的基督的身体。整今天的工作就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看见神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就是建立他的教会。所以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到我们去聚会的时候，我们呢就去到我们的教会，这有一个归属感，也不是错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教会是主的，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不是要满足我们的需要，而是满足神他见证的这个需要。我们不是不关心人，如果我们的集中点只是人的需要的话，那我们呢就跟这个社会上面的这个工作呢，就除了是我们加上一点福音之外呢，就是差不多没有什么分。我们是必须要看见教会是属天的，教会就是在世界上面就造出来的，然后是在一起，而且是连于元首基督，而且是分别出来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人家说就是我越说我就越不开心了，越伤心了。那今天教会呢，不是一个已建造好的这个产品，已完成的产品，而是一个在被建造的过程中的这个过程。说，就当我们来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像他一样。只能说他要得着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一个荣耀的教会。那如果今天你在地上要找一个完美的教会的话，你会很失望。如果你真的很幸运，你找到一个，你一去了，那个教会就变成不完全了，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的方向，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终点，我们不是不去关心人，我们不是要去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属乎这个世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地上为这属天的，就是这个主做见证。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神，唯有神怀里的独生子把父神给显明出来。今天没有人可以就是见过我们的主，而只有他的儿女，他的教会把他显明出来。我不知道是昨天还是前天说到，就以赛亚书说到，你们是我的见证。我真的知道主他的旨意是在教会里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20节到21节，就是22节说到，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在以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时，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现在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今天在做什么呢？主他在建造他的教会。好像在以弗所书那里2章第20、21节、22节里所说的，那就说到我们是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被建造。那22节那里说到，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就最后面的说到。第一章呢也说到是教会是神建造的，就是他是那个教会，就是他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第二节的最后你说到呢，就是教会是神的借着圣灵神的居所。那第三节最后呢你就说到呢，神教会是神他荣耀的彰显。那教会呢就是这个团体的基督他的充满，他的彰显，他的这个荣耀。当我们这样子看见的时候，教会就说到我要建造我的教会。今天教会我们今天要看见的神教会是供应神的需要多于供应人的需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建造一些好的教会，每天的活动工作只不过是满足人一些的需要，那神的爱这个福音让人得到这个满足和安慰，这些神在我们当中他要的见证，他要的这个充满，有没有就是在我们当中可以看得见呢？那时候我们的服事呢，就是我们忙于在那奔命，我们在去满足这个人的需要，那个人的需要，这个也是需要的。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主在这里到底他有没有安息呢？我们有没有真的是凡事都问主说，主啊，你今天要我们做些什么呢？你要怎么做呢？你要借着这个时代在我们当中带出什么话语来呢？那时候我们在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事的很辛苦，你解决了99个问题，第100个问题又出现了。如果你有爱心来服侍主，你按着神的话在肢体里面去彼此供应的话，那么可是我们大前提是把主的见证他的同在他的心意带出，在教会里面带出来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当人碰到主的时候，当人碰到的不是你的功劳你的口才你的劳苦，当主的聚会里面有主的同在显出的时候，那神的灵在这弟兄姐妹碰到的时候，那 他不只是碰到你的忙碌，你的工作，是透过你碰到这位荣耀的主神。我再说一遍，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人所有的问题，可是并不代表我们不去关心别人，是我们要把人带到主的跟前。在智慧里面，我们要高举的不是人的恩赐、人的本事、人的工作，而是主的名。那当主是被显出来的时候呢，那很多时候人的问题就不再是。可是如果你的眼睛是看见人的时候呢，那就是人的问题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可是当你把他们的问题带到这属天的意象的时候，扫罗他外面的眼睛是瞎了，可是他里面的眼睛却打开了。这属天的意象很多时候呢，好像一个望远镜一样，就可以看得见这个遥远的将来，像是一个显微镜一样，你可以看到这些细节，看到主的手。当我们在神的旨意里面真的是甘心乐意的活在神的见证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能够可以有更多的看见，我可以更清楚的有这个属天的意象，然后你就不会那么难的去持守主给你所看见给你看见的。当你知道神的工作是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你要很明显的知道你是谁，你要在身体的里面，你要在教会的里面。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呢，去参加很多这学生的聚会，那时候就有很多很有心的青年人，现在这些教会的讲员呢，那我们就是很多很厉害的人，就是什么神学院院长，可是没上到去的话，我们就去问他们问题了，好像很勇敢一样。我们所问的问题也是很属灵的，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那么怎么知道神有没有呼召我出来全时间侍奉呢？好像没有很多人敢问这些问题，或许我们这些传道人的这见证不是那么好。我应该跟你们讲过了，可是我再说，有个牧师见到我，他说做国语的，他说弟兄们呢，你要出来服侍主，就好像这个山东人，他就见到谁，他都要把他就推向前了。有一个老传道，他是神学院的院长，他是唯一一个在这个新这个美国译本的这个圣经里面呢，就是唯一一个就是就华人，然后他是就是希伯来文的这个专家，他说神有没有呼召你呢？你要看你有没有恩赐。神为什么给你恩赐呢？因为他要用你。那我刚才看到我好像什么恩赐都没有，那我就很放心了。有弟兄说你们要逃避全时间呼召的这个呼召，好像逃避地狱一样。除非神的话很清楚的告诉你，之后才发现这不是他所说的，是司布真弟兄所说的。那我就回去的时候就问这个王国石弟兄说，这个人这样子说，那个人那样子说。那王弟兄就问我，就说他很有智慧的问我说，主怎么跟你说呢？我说主没有跟我说什么。他说如果主没有跟你说什么的话，那你应该好好的念读书的话，你就好好念书，你要好好工作就好好工作，可是你要记得你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去服侍，去追求，就神的工人是在神的教会里面所产生的。弟兄姐妹，就是因为神的恩典在教会里面呢，我是一直跟弟兄姐妹是有在这个身体上面的学习。如果你看见神的旨意，神的工作是在教会里面的话，无论你做什么，只要的工作服侍是在教会里面，因为神在这里做的工呢，就是他在建立他的教会。在不单是在教会里面有聚会，我们是要在教会里面进这个肢体的功用。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24-25节，希伯来书第十章24-25节，又要彼此相鼓，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即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腓立比书第三章那里所说的，就是我们个人都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我们也看顾念别人的事。神把我们摆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这是神的旨意。神的世代，他的工作是在教会里面。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24节里说到，你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说到你们不可停止聚会。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在这两节圣经里面呢，我们这两节圣的这个圣经呢，就是要从我们生活的写照。我们有没有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呢？我们有没有互相劝勉去行神的旨意呢？因为那个善呢，就只有一位是善呢，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所以呢，不可停止聚会呢，我们时常都没有停止。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一个真正在活在身体 里面的人，在你的身上呢，就可以供应很多弟兄姐妹的需要，还有就是教会真正这个见证上的需要。那我们今天活在身体里面，我们有见到弟兄姐妹的需要呢？我们有没有看到个人被自己强呢？弟兄姐妹很多事情严格来说呢，就是他很多东西比我好，就是他英文好过我，就是比我年轻，甚至说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好。那如果你去问他的妻子呢，他就可能会说啊，他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那在我聚会的地方呢，有些人在那里聚会了四五十年，他知道就是他的尾巴动，我也知道他在想什么。那就是你的问题，你的古灵精怪的东西呢，我们都知道呢。如果你看这些的话，他怎么会比我好呢？如果你就是不要乱说。今天我们是用主的眼光来看弟兄姐妹，并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显微镜去看他。那教你们是寻找弟兄姐妹身上的基督，还是弟兄姐妹身上的亚当呢？你知不知道谁是最了解你的呢？除了是你的就是你的另外一半，就是你自己了。就很多你自己不好的东西呢，是别人不知道，你自己知道的。无论你是成多属灵，你身上还是有亚当的。你要看人的话，你要看他身上的基督；你要看自己的话，你要认识你自己的本相。那我以前跟着一些年长的弟兄到处去，那很多弟兄姐妹呢就在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面前告状，就说这些弟兄怎么样啊，怎么样？知不知道吗？谁去告状呢？好像也是跳不进上去。因为无论如何呢，这些年长的弟兄呢，可以说到这个被告的人他身上的优点。虽然他没有指出这个原告人身上的缺点，可是这个光一出来的时候呢，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这个不是。那就像我们看到另外方面，我们看如果一个软弱的肢体，他是神的宝血去把他埋藏出来的，他在神的眼前是很宝贵的。我们这次去荷兰呢，我们有四个同工，那我们从美国、加拿大、香港来的，我们有七个人，就是他们有三对都带了他们自己的妻子，就我自己一个人去。当然大家知道翻译的身体不好，像他以前没有病的时候呢，他也是不是时常，他时常跟我去，好像是小班的，他就时常都来了。虽然他今天的身体很软弱，可是他的心呢是仍然在教会里面，尤其是软弱的人士，尤其是一个在bipolar 的弟兄姐妹。这个弟兄呢，他有这个 bipolar， 就是他的问题，就是打到电话来的时候，然后那需要人去安慰去就是帮助他把他的bipolar压抑下来。就翻译很打开了，就翻译跟他说你要安静一下，他就安静一下。当他很就是低落的时候呢，他又需要很多的扶持。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神教里面，我们是不是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心勉励行善呢？不可停止聚会。那说到这个聚会呢，不是说就是对别人的关心，而是知道我们自己也不可以停止聚会，不然我们不知道聚会里面的需要。那如果我们是为了别人，我们为了我们教会里面所关心的肢体的话，我们就不能够随便就是停止聚会。感谢主，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有很多忠心的弟兄姐妹。现在的年轻人呢，很喜欢去别人的这个婚礼，就好像他们年轻就去了就十几二十个他们同伴的婚礼。那他去婚礼的话，就一定是就是周末的，就说这个他不在这里，他应该是去了一个别人的婚礼。那不是叫你不要去度假，也不是不要去去有自己的时间，可是你的心就是里面要定义，就是说不要停止聚会。神的家呢，是需要我们在那里把我们的那一份投入。马太福音16:18那里说到，在新约圣经呢是第一次用教会这个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来提到教会，立刻就有属灵的征战了。弟兄姐妹，有弟兄曾经说过呢，就是每次教会要读启示录的时候呢，就他们需要非常警醒，就祷告，因为那里会有这个属灵的征战。因为启示录是说到魔鬼撒旦的他的末日，而神的儿女呢，不要那么清楚要产生一些的拦阻。另外本身是我们说到这个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呢是说到建立基督的身体，当什么时候做到真正属灵的建造的时候，是说到当教会就是教育长成基督满有的身量的时候呢，就是撒旦的末日，所以在教会里面有难处，有征战，那是可就是一定是我们是可以想象得到会有的，我们预期是会有的，因为在那里有建立的时候呢，魔鬼就会有搅扰。 而当我们来到神的家的时候，我们要警醒。然后每次我在教会要出门的时候呢，我就打电话问另外一个长老，就说教会是不是很平安呢？那我就很放心了。我最后发现了，就教会里面没有问题呢，也不一定是好事。那我们在有什么事情呢？就是魔鬼的在那里去干扰。那如果魔鬼他也不想要来碰你的话，那你们可能就是没有什么问，没有有什么用了。如果你真的是在一个见证里面，我们要警醒，要让主的得胜他显出来，并不是没有问题，天下太平就一定是好事。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主的面前，我们知道教会的建造是一场属灵的征战，看到这是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透过教会的服事，我读经，我祷告，我一个人很属灵，很圣洁，这基本的真理的学习是需要有的。其实你也知道，我们是同蒙天照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进入同一个身体里面，有一位圣灵。所以今天能在同一个神的家里面，我们要一同成长，一同进入这个身体的学习。当我们进入服事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一方面我们要警醒，我们一方面我们要付代价，就是原则是天国是就是劳力要进入的。这个劳力的意思呢，原本是说到暴力，说到你要就是就暴力不是向别人，而是对自己，你要自己舍得去放下，去付出，去舍弃，那你的生命才可以真的是有成长。或许我进入第二个点了，就神的主权。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到二十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你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有荣耀神。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到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生活，死而复活的主活。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那弟兄姐妹，我们读了这三节圣经，我也不需要再多说了，我们是重价是被主买回来的，所以要在我们身子上去荣耀神。那我们身子是圣灵的殿，是圣灵所居住的，所以我们不是自己的人。那主呢，他已经是付上了很重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知道在这个点上，我们知道是知道，可是我们却做不出来。那这个道理呢，其实是很明显很简单，但在别的事情上我们确实好像很聪明很清楚很明白，但我没想到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转几个弯，我们就把那些好像很明白的事情就弄得不清不楚了。神的话呢，就好像是一直的去就是重复告诉我们说，那好像更多后书第五章那句话对我来说是很重要。那如果你觉得神的爱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看见主的爱，那如果你看见他替众人死，是众人都死了，而且如果我们看见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些在你的身上的神的主权是不是很明显呢？那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是我我我，那我们上一辈的人呢，我们的我呢就可能是比较隐藏的，在对年轻人来说啊，你这个伤了我的心，是这个是十恶不赦的，你伤了我的感觉，你的感觉重要还是主的感觉重要？就是我们今天是为什么活呢？但是我们没有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个人为自己死，所以我们自己想死是不可以的。所以就说到呢，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死也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我们的主权不是在我们手上。今天是一个人权这个爆棚的事件，我们觉得人应该是平等的，那没有问题。你在人面前说平等是应该，可是不能说跟神也是平等的。那当人说到生命的主权的时候，就可能把猫啊狗的生命也抬得很高，好像跟神一样，他的宠物就是他的偶像。那不是反对你们有爱心，当你来到神的跟前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谁是这个主权，谁有主权？今天这个世代，就人文主义也好，人权也好，如果你倒停留在人平等上面这个水平呢，好像还是可以过得去。今天人文主义呢，就是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你跟别人跟神说平等， 跟神就是玩这个革命，那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会落在撒旦的圈套里面。那么一定要看见神在你身上的地位，然后这时的认识我们那个客观的这外面的，是我们要进到出一个在内在的这些里面的主观的认识知道。所以你的生命，如果神不能在你的身上做工，你就不能为神做工，甚至说你是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去爱你的神。换句话说，你不能在主面前有保留。因为很多人他爱主，就是他去了一个地步呢，就是爱自己多于爱主。分别可能是很少，可是这个结果呢，却是个很严重的后果。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第二章第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心里面了。我说的不是要说要其实享受生世界上的一些东西，神是有恩典的，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你不要去爱这个世界上，或者世界爱世界多于爱主，你不要因为这些的享受而影响你在教会肢体上面的生活。那你说到你要爱世界，要不然就是因为说呢，要不然父的爱呢就不会在你里面了。那说中国呢有些姐妹她们去投诉，就说我的老公呢，我的丈夫爱教会多于爱我，她就在那里就是投诉他。我圣经就是告诉他说要爱妻子，他以为我会帮他，我就跟他说，那我问他说，你的弟兄爱教会好像多于爱你的，你这件事情现在是怎么样看的呢？真正的丈夫爱妻子，那如果丈夫去爱妻子呢，用这个天然的爱呢，那很有一天呢，他就是会干了，就是七年之痒就会出来了。真正能够爱呢，你知道丈夫要爱妻子的那个爱呢，是爱加倍的爱，这个就是神的爱。在中国的姐妹就说到，我的丈夫要赚多一点钱，他要就是起一个大房子给我，那他才可以爱我。那好像就把他推出去爱世界了。那其实当他爱世界的时候呢，他里面就没有了真正的爱。我们今天能够彼此相爱，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就是世界无论是罪恶还是这些正经的事情，还是正经的这个工作，就当他进入就是我们爱这些事情，这些东西都是在世界里面。刚才说到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就父或者说父神的爱就不在他里面。当我们说到爱，我们说到主权的时候，就是说到这个主的生命里面，主做主的这个范围里面，我们才能够持守我们活在这个属天的意象的底下。当我们让主做我们的主的时候，生命在我们里面做王，主的旨意，神他荣耀的心意才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能够持守，那我们能够持守这个神他属天的意象。第三点，我们就是要活在神的话里面。神的话是我们早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呢是我们一些生活服饰的这个根据和标准。我们现在在神家里面，我们的服饰，我们是根据什么呢？那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能做这样，我们要做这样，我们几十年都是这样子做的。不怪的这些青年人他们都要走，你们这帮老古董时常都不变，就是我也不是叫你们时常都去变，你做什么是根据圣经的，不是根据我们的传统。我不是叫你去改所有的东西，我们有些东西不是原则性的，我们是这样子做那么多年，我们这样子做是没有问题。我们就是我们所强调的，特别是有属灵原则的东西呢，我们一定是要根据神的话。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那你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狮的形状和形象，正如摩西将要照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要谨慎，做各样的木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摩西照着以色列人去建造会幕，是一个很大，是满了启示，将神的所作和所事去表明出来的。里面的尺寸，就是材料、颜色是不可以改的，每一点每一滴都有它属灵的意思。这里面所说的就是主是他的所事，他是做什么，所以一定要照着山上的神给他所启示的样式去做。所以每一件的物品都是要把神的所事所做去显明出来的。首先这个山上的样式的原则是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面一个很清楚的指引。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回答说，经常记着，人活着不单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句话。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在这儿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很多的经文说到神的话就是神他所漠视的，就给我们有很清楚的指引。今天我们在生活在侍奉当中，那就简直说我们要好好的去读神的话，照神的话真的成为我们脚上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心里面就是我们知道神他要做什么，然后建造他的教会，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他的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根据是根据什么，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的手上。那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呢，圣灵就会将他的话向我们解释，向我们启示。我们今天有一般同蒙天照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有属天的意象的一个人。那神他儿子的宝血用了重价是把我们买赎回来，归他应该有这个不单应该有着这个清楚的看见，我们应该有个稳固的持守，我们能够成为他在地上的见证，不只是为了我们。因为今天一切被造之物呢，都是在劳苦叹息的里面，是等候神的种子他的教会能够显出来，是照他教会的荣耀，而在他的荣耀在教会里面是可以得到称赞。因为当时是照外邦所得罪的人数满足，我们传福音不是只是叫他们可以上天堂下地狱那么简单，我们传福音拯救灵魂是为的是叫他们可以成为教会建造的材料。那教会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时候，主的国就会降临，主耶稣我们天上的王他就会再来。主的国呢，就是今天我们活在这属天的意象里，求主让我们心中真正常有主的旨意，他的话语，他的主权，这样我们可以成为就是可以真的催促主再来的人。主用把这些话我们有互相的提醒，互相的鼓励。那神的现实呢，在这五十年来一直是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用我们的信心，我们的顺服去连上他的信实，那我们能活出来要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求主继续的对我们说话，更多的得着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也对我们这代人的恩典把我们召聚在你的面前。我们把主你对我们的话一直就是放在你的面前。就你知道我们是学得很慢，你可以叫我们可以真的是再次的被提醒，叫我们不单是回望过去，也是让我们可以真的是面向前面，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为我们这个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我们将我们自己再次的交到主你手，再次为着主你对我们的恩情我们感谢你，我们成全你在我们身上那个荣耀的旨意，就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觉得我们自己是走不上的，在我们一同的愿意我们去讨主的喜悦，不然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主荣耀的旨意当中，主你把我们放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被主磨造，我们可以放在一起成为主这个活着的见证，在我们主这个宇宙性的这个教会可以被建造被完成，以及我们的主可以荣耀的再来。主听众教会的祷告，愿主快来。主我们感谢你对我们有过去几天的聚集，继续求你继续就是纪念我们在前面的聚会，我们感恩你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字，阿门。